红被猿猴剑侠乌珍处事，乐坏了徐芳和徐伦。爷儿仨那都是一个门户的亲师叔亲徒侄，跟父子也无甚区别，同时都为了一个目标，自然无话不谈，没有什么外道的。徐芳说，今天晚上咱爷儿仨舍身冒风险，无论如何把王妃救出来，这是一。第二，我跟徐伦，我们一个人救一个王妃，出来的时候我们背着也行，扛着也行，您老人家提宝剑和军刃掩护我们就可以了。老陈头在旁边一听，扑通跪下了，还有我们爷儿俩的，我女儿跟我呀盼的眼都蓝了，无论如何也别把我们甩了。
起来起来起来，怎么能呢？你如果把话说完呢，救我们的人自然不能忘了你们，你是功臣呐，没你送信儿，我们不就麻烦了吗？
那我先歇歇了。
哎，等等，我老陈头，你怎么出来的？
我说瞎话，说打猎我就出来了。
那你还回去怎么样？
哎，不不不，我可不能回去，漏了圈头我还好得了吗？你这不行啊。
哎，你得回去，有我们爷儿仨万无一失，不见你女儿交给谁啊？哎，你这老头怎么这么自私啊？
那不会有事儿，
不会有事儿。你啊，这么办，一会儿啊我们帮你打几只兔子，你拎回去，证明你的确上山打猎来了，也可能怀疑你走了，结果你回去了，就怀疑你的人也就不怀疑了，是这么个理儿不？
也是这么回事。
另外，见着你女儿，你告诉她，今天晚上做好准备，让两位王妃吃得饱饱的，把东西收拾收拾，好吗？咱这么定下啊，三更天咱是不见不散啊，我们准时到达，到时候你做好了准备，里应外合，掏出虎穴，明白吗？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
别紧张啊，千万别露了噱头，你可是个重要的角色，露了馅儿咱们彻底玩完。
我明白，我明白。
救两位王妃不费劲儿吧？
在那屋里不费劲儿，钥匙都在我女儿手里头，出来我们可不行。
知道，出来没你们的事儿了。还有件事，听说这德胜寨周围都是消息埋伏，不注意就得掉坑里头，这玩意儿我们心里头没底呀。你了解这情况吗？
不太了解，可也听说了，但是我们走的路线都没有埋伏。
好啊，你走的是哪条路线？详详细细跟我们交交底。
那行，我说的不一定对啊。
这老头一五一十都做了介绍，徐芳多聪明，这一听脑子里做了详细的记录，还有徐伦，还有同辈猿猴剑侠乌珍，全都牢牢地记住了。就这样帮着打了两只兔子，交给老头了。你回去吧。
那我可走了，几位，三更天我恭候大驾呀。
哎，你放心，我们准时到达。他拎着兔子，拿着熊瞎子皮，他走了。徐芳一直看的没有影了，这才把心放下。爷儿三个又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，研究了每一个细节，分散开了怎么办，遇上事儿了怎么办，这叫什么防患于未然呢？未料胜先料败，未思进先思退，研究的越透越全面，
越对行动有利。日头往西摘吧了，爷仨就在卧牛青石这盘膝而坐，然后吃了点饭，都带着干粮呢。吴真还背着个大葫芦，里头都是低度的酒，他们有吃有喝。等吃完了，就在这卧牛石一躺，闭目养神，这就得到充分的休息啊。这时光过得真快呀、眨眼之间，红轮西坠，玉兔东升，天黑下来了。又忍了一会儿，觉着差不多了，爷儿仨开始动身。同被猿猴剑侠乌真在前，徐伦夹到中间，徐芳压后阵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因为徐伦毕竟年轻一点，徐伦的功底儿太薄弱。哎，这爷儿俩两头保护着他。小矬子徐伦挺美。就这样，他们鱼贯而行，按着老陈头提供的路线，很顺利的就到达了德胜寨大墙的墙外。怎么一看，好家伙，这墙的高矮跟城墙差不多少，四犄角都有炮楼子。往墙上一看，灯球火把亮如白昼，而且有不断的巡逻的走过，防范的是非常严。大门闭着，吊桥高挑，外边有两丈多宽的护城河，水还挺深，一般的人想进是进不去的，可是挡不住他们仨人。这爷儿仨换好水湿衣，哧溜哧溜哧溜下了水了，没费劲儿到对岸，爬上来又把衣服换好，水湿衣靠包了包，搁到包里头了，就靠近了墙根儿。他们就来到东北城角这儿，抬头往上一看，坏了，顶上站着俩，看这俩人还挺精神。一个拿着枪，一个拿着刀，在这等一会儿吧。等了半天，这俩人也不挪步。哟，这怎么办呢？倒不在乎他们俩能耐高低，他们一咋呼就坏事儿。吴真说：“我有办法。”再看同北猿猴剑侠吴真，一伸手在白布囊中拿出两个小药丸来。这小药丸溜圆暂亮，再看在手心一搓，用二指一弹，就弹飞了，啪哧啪哧，打出好几丈高去。这是硫磺焰硝特制的蜡丸，叫空气一摩擦它就着，放出一种蓝火苗来，在空中画了两道蓝线，嗤嗤，把两个站岗的给吓了一跳。这什么？这是？两个人甩脸往空中瞅，我小圆球。哎，你看那看，哎，还没灭呢，是狐狸炼丹吧？可能是。我这座古庙年头可不少了，周围还有不少的洞穴，背不住有成仙得道的狐仙，啪啪瞎说了。两个人连比划再往上看，这回妥了。吴真利用这机会飞身行，跳上大墙，一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进了院了。徐芳也不费劲儿，依然采用这个办法进了墙的。可是爷儿俩到里边一蹲，等着徐伦。这徐伦是左不来右不来，把爷儿俩可急坏了，心说这不成了累赘了吗？你干什么呢？闹了半天，徐伦动作迟缓，当他要上墙的时候，火光没了，那俩人又回到原来的位置。徐伦再想进，非暴露身份不可。 这俩人正捣鼓呢，我说刚才那怎么回事？狐仙炼丹，师傅真有炼丹的事
情。
哦，那狐狸要成了精，能变化各种形态，有时候还化妆成女孩呢。还
是啊，那么神，你没听人家讲究过吗？哎，
要半夜遇上女人，你可留神呐、啊，很可能那就是狐狸变的。俩人嘀嘀咕咕，后来把徐伦急的没招了。其实我叔叔我爷爷都进去了，把我扔到外头了，往左右看看，黢黑黢黑的。我的妈呀，我一个人怎么能行呢？这可要我的命了。徐伦急中生智，在怀里一伸手，掏出块银子来，掂量掂量，没有四两也差不多少啊，好好的能有五两。心说干脆我把银子扔上去，骗的这俩兔崽子离开这儿，我好进去。但徐伦呢，这人还挺小气，还真有点舍不得，心说这银子要买东西得买多少，平白无故的给他们俩，太便宜他们了。哎，思来想去，最后一横心，算了吧，丢点钱呢买个平安。他一抖手把这银子扔上去了，嘘，棒棒咕噜咕噜咕噜、哎、什么？我说那谁？把墙上这俩小子吓了一跳，看了看四外没人，顺声音找到近前，提灯笼一照，哎呀我老兄啊，这块银子、哎、真的假的？看这样像真的。其中有一个用手拿起来掂量掂量，就那有好几两。哎呦呦，这就对了，刚才狐仙显圣了，哎，空中往下掉银子，该着咱哥俩发笔小财、
哎、不行啊，得禀报庄主啊，
倘若庄主要知道了，咱俩就得挨军棍。
算了，你不说我不说，谁知道留这钱打酒喝美不美呀、啊？可也是，
他俩人正在这嘀咕着，哎，徐伦一看机会来了，蹭蹭蹭爬上大墙，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也进去了。当他来到徐芳的近前，把徐芳气得一瞪眼：“你死哪儿去了你？
什么？我死哪儿去了？我好像没扔到外头。”我用巧计我才进来的，往后你办事快当点，别叫人跟着你着急，谁不愿意快呀、啊？你认为我磨蹭？
吴真你看，嘘，算了算了，不要互相埋怨了，走，办事要紧。就这样他们进了德胜寨，按照老陈头指点的路线，穿过前道院，来到二道院，又来到最后这道院。他一共分前后四道院，还带东西跨院的。方圆站着多少亩地，是相当宽阔呀。彭九公就住的四层院，其他的所谓英雄好汉住在前边，周围驻扎着军队。咱们话分两头说，这老陈头，老陈头拎着两只兔子回来了，那些巡逻的一看，哎呀，回来了，嘿，大有收获呀。收获什么呢？就打了两只兔子，那就不错呀，没空手回来，你这老头还真有两下子啊。各位啊，今天晚上我炖兔子肉，请你们喝酒。哎，歇下了歇下了。老头说着到了四层院子，把东西放下来见女儿。他女儿一看回来了，这心顿时提到嗓子眼，
爹你怎么回来了？
没说叫你送信去？爹把信送到了。
啊啊，怎么这么快呀、啊、
你交给谁了？
嘘，丫头，
是这么回事儿。你说巧不？老天爷睁眼了， 助爹一臂之力是怎么回事。
他把经过讲述一遍，他女儿一听也乐了，
真的，哎呀，阿弥陀佛呀，但愿神佛显灵保佑咱们平安无事。
孩子，弄好了，今儿个晚上咱就能离开这地方，咱就远走高飞了，咱就自由了，
是吗？
人家交代的清楚，得救着两位王妃呀，你赶紧以送饭为名，跟王妃打好招呼，做好准备。
哎，
这姑娘有这权利，钥匙在她身上带着呢。在吃晚饭的时候，他把暗门打开，到了套间，进了夹皮墙，见着两位燕王妃，把这经过讲述一遍，两个王妃一听啊，乐的心都从嘴里要跳出来了，眼泪也掉下来了，这叫喜中悲呀。陈家姑娘就说，两位王妃做好准备吧，把东西都收拾好了，三更天肯定来人，有什么可收拾的，反正能出去就行了，说不准备也得准备准备。尤其是徐王妃，徐王妃叫徐金定啊，那是中山王徐达的女儿，好功夫，想当初跟兄弟徐继祖力杀四门，闯出南京城啊，那是马上的巾帼英雄。虽然说现在上了几岁年纪，也不打仗了，但是功底儿还有啊，杀急了，今儿晚上也得拼命啊，所以啊，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有自己滋味才难受呢，难熬啊，觉得这时间怎么这么长啊，干盼这时间不到啊。这四个人如同坐在煎饼烙子上一样，是坐卧不宁。尤其是老陈头，急得里外直转呀！哎呀，什么时候了，怎么还不来呀？说到这儿，他来到屋门口，一看把他吓坏了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门前加了俩岗，平常真没有站岗的，今儿个来俩，都是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，挎着刀，提着枪，一边一个，二鬼把门。老头一瞅，怎么出岔头了？加了岗了？哟，有这二位在这一出啊，我们整个没法动弹了。这可怎么办？把老头急的脸也变了颜色了，也冒了汗了。哎呀，这！哎，最后有主意了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？人怕鼻，马怕骑，再窝囊的人，等鼻上了，也能出点子。这陈老头就这么回事儿，这头怎么办呢？眼看时间要到了，岂不耽误了大事啊？人命关天呐！这，哎，我也豁出去了。老头打定主意之后，假装没事儿，溜达到门口来了，瞅着把门这俩人，他一笑：“二位辛苦。”他们都认得老陈头我们今天晚上当班，往天没人啊。今儿怎么增加了岗了？怎么有什么事儿吗？
哎，这两天风声比较紧，所以啊，多加了点岗哨。
哦，哎呀，二位啊，你们这个差事啊也够辛苦的。
是啊，我们这没黑天没白天，一站就多少个时辰。跟老爷子您说，有时候腿都站肿了。
是啊，真不太容易。哎，我说二位兄弟，这么办好不？今儿我到山上打了两只野兔，又翻肥呀，
现在眼看就要炖烂了，我这还有酒，咱仨人喝点怎么样？
这不是好事，谢谢你。不过我们不敢呢。
有啥不敢的？
这要叫九爷知道了，我们擅离职守不得挨鞭子。
嗨，二位啊，这么老晚了，九爷能来吗？再者一说了，你们站岗放哨保护的是我和我女儿，
对不？
我请你们喝酒，你们怕什么的？九爷要怪罪下来，有我呢。
是是是，老爷子，那谢谢您，谢谢您。那行吧，
好，我现在就加把火，炖烂了，我来请二位啊。
老头说着转身进屋了，
真就把这兔肉烀熟了，酒也倒好了，把这两个人请到屋里。一开始这两个人呢还挺拘谨，等三杯酒一入肚，这兔肉倍儿香，两个人就有点忘乎所以了。老陈头就问，这两天咋风声紧呢？
哦，你问这个我们也不清楚，据说呀，好像咱们的主要负责人张天杰叫人家给逮住了，
哎，恐怕官军上德胜寨来，所以九爷吩咐了要格外的留神。
哦，那九爷现在干什么呢？
九爷来朋友了，正在前厅款待朋友喝酒呢。
哦，老陈头一琢磨，机会来了，
这彭九公最能喝酒啊，但愿他喝醉了才好呢，我们好逃走。这就让他们俩喝，这俩人心里可有事，喝不踏实，喝着喝着就站起来。
老陈头又有主意了，
我说二位啊，咱这么办行不？你们俩喝着，我替你们站岗去，如果有人查岗，我来跟你们打个招呼，咱再换回来，你看这多好啊。我瞅你们俩哪是喝酒啊，简直是受罪。呀，老爷子您这人心真好，多谢多谢。哎，喝，多喝多吃啊，把这肉都包了了。
老陈头说完了到门口去了，
可这俩人心放下了，开怀畅饮呐，
把这几斤酒全造光了，两碗肉也吃进去了，可也吃完了，也喝完了，也动不了地儿了。
老陈头听了听屋里没声音了，转身进屋一看，哟，真达到目的了，看来是大功告成。
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，请您继续收听。